欢迎回到热血运动魂的节目。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哇，在台湾拳击的推手郭志来理事长。那其实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有谈到郭志来理事长有很多他个人传奇的经历，其实展元比较有兴趣的就是他是一个拳击选手出身，但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他也运用了他在拳击场上学到的东西。首先先问一个，就是郭志来理事长150公分出头，
150左右，
但是呢您当兵的时候是陆军一队。
陆军一队，
为什么呢？一队呢？
因为我练了拳击啊，我才能当陆军一队。
怎么说？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当时跟王吉银，我们都是从部队被调到台北来集训2个月，要跟日本队、韩国队打。那当时我们被调上来之后，变成2个月打完之后就要回部队报道嘛，
要归建。
那要回部队报道，我部队在嘉义中庄啊。我回去报道的时候，因为打拳击的人就比较调皮啊。因为我一连大门进去的时候，每一连的兵啊，我的部队在后面，我那个连上在后面，我必须要走前面。这我看他们说，哎、欸，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在把面汤啊？
打包了
，棉被啦、棉汤啊，打包。我说你们干什么？我说我们八十四师啦，准备要到金门去了，全部都要到金门
了，要到外岛了。
我一听，哎呦，我如果进去报道的话，我就要到金门去了。我打前几人脑筋就是，我打你肚子打不到，我就打你的头嘛。打头打不到，我就打肚子嘛。所以我这个反应就，哎呦，不能进去，进去的话就要到金门，就向后转，就像我在打你头打不到，就打你的肚子嘛，就是那种想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走嘛。所以我就哎呀，就不能进去报道，赶快回家，就回家玩了半个月，再上来跟我们当时的总干事报道说，报告总干事，我部队走了，到金门去了。他说没关系，这个当时我是跟陈大庆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借调的，我打电话给他，陈大庆没有看过我。当时台湾的黑白电视只有播阿里世界拳王，阿里世界拳王的身高，他以为哇，打拳击的都是190的，那陈大庆没有看过我，那没有关系，你叫他到永和有一个秀朗桥，叫做陆军一队，你叫他去报道，我打电话跟胡道长讲，叫他去那边报道，因为他陆军总司令没有看过，只有看过电视的阿里的转播嘛，他以为打拳都是那种块头嘛，他不知道有分量级啊，所以我就变成就到那个秀朗桥的陆军一队去报道。我说我跟卫兵讲，我要进来报道。我说你报什么道？你不要开玩笑，我们没有你这么高的啦，你不要来闹了。我说喂，我才不来闹，是副道长叫我来，不然我才不想来。你不能问副道长看要不要见我郭志来。他说打进去，副道长说好进来。副道长也是看电视，黑白电视，是阿里190的身高，180的陆军一队至少要180嘛。他说，我说郭志来报道，那个副道长看到我，你就是郭志来，很怀疑，就是对吧？好，既然陆军总司令叫你来，我不能不收，但是你不能给我住在这里。我这里不让你住，你给我住外面。你住这里，我整个都完蛋了。你就给我出去住外面。但是发生问题，第一个有状况，电话要给我，我要处理你的善后。我就这样被赶出来了，就在现在的体育大楼，就是以前的我们那个年代是美国的学校烧掉的一层楼的。杨森当我们的理事长，杨森将军是我们那时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的理事长，我们在后面，我跟王吉银跟林林炳，我们三个人就当兵，就在那边做到2年结束。
这个故事真的，就是郭志来理事长他的一个机智哦，然后也刚好那个陆军总司令他误以为哦，他印象中就是拳击选手，就是可以身材可以进到一队的，
对，
所以郭志来理事长哇，在
反应没有办法，求生的本能，
对哇，真的就是他在拳击场上所学到的求生求胜的本能，灵机应变啊，临场的一个反应，然后也造就他在企业经商的方面是大成功。同时呢，郭志来理事长还希望未来如果有台湾选手拳击选手能够在奥运会哦，奥运会或亚运会 得到奖牌的话，除了国家提供的国王奖金之外，他个人哇，他个人呢也要提供额外的奖金给这些苦练而来的选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就是要请林胜林选手来谈一下喽。他今年才19岁，但已经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了。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胜林，就是你一开始国小的时候就练拳击了吗？
没有，
没有。国中才开始练，那你国小有从事运动吗？打篮球，小时候喜欢打。啊哈哈。好了，呵呵，
对吧？
那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开始接触拳击，你自己家人没有反对吗？是，不过像刚刚胜林有提到，就是跆拳道的部分。跆拳道因为在台湾在国际上拿的牌也比较多，那或者是一般的家长就会有这种想法说，哦，我送小朋友去学跆拳道。那其实也是在一个算是在一个竞技擂台上了哈。那你都没有想到说，哎，不然就踢跆拳呢？哦，学跆拳要比较。所以你们家的经济状况也不是那种很有钱的，
对吧？
那练拳击的话是可以，一方面可以满足你想要运动的这个小时候，就年轻的时候想要运动的欲望，同时也可以不用花费很多的钱，所以你会决定，哎，这个拳从事拳击。
学
啊，帮你们升学啊，这很重要。嗯哼，
学，
嗯，
对，
所以你从兰州国中那时候开始，完全都不懂拳击，然后接触到拳击运动，然后就一路练，越练越有兴趣，嗯，成绩也越练越好，然后就是到高中呢，高中是念
西松高中，
西松高中，兰州国中跟西松高中都是我们台北市重点的拳击发展的学校，然后后来。不过在高中的时候，胜林要谈一下了。高中的时候，你是有一阵子，那个时候是叛逆期还是怎么样吗？那段期间，哦，你自己有警觉。哦，所以其实高中的时候，你有稍微荒废掉拳击的训练了。
有，就是都不去学习。 就然后放弃这项运动。
而且蒋云想问说，你又是练拳击的，然后在那段期间，我们普遍的说法就是不学好了，对。那你有去靠这个拳击去打架吗？
念一直骂。
哦，是哦，
对
哦，还是没有到不良少年的那个混帮派的那个阶段了。
对，
只是不想念书，也不想要练拳，就是比较想要玩。嗯，好，后来怎么找回来的呢？找回来你原来想要的拳击这条路呢？教练给你的影响很大吗？
还蛮大的。
哦，你都已经上高中了，他再继续再来关注你接下来的发展，
还是会关注我接下来的发展？
什么名字？什么？
女朋友就是会让。
你就是教练的一番话，那个女朋友现在还在一起吗？
没有，
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教练就说那个女朋友该你的就是你的，对，那当下当然会很执着啦，哦，对不对？那个年轻人，但那你又重回到拳击场上，你高中虽然念了四年，但是你现在是大一啊，对不对？你现在是在
台北市立
大学，就之前的北体，然后现在变台北市立大学，也是持续的在练拳击，然后成绩也非常不错。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虽然高中多荒废了一年，但是你能够再重新走回你的人生目标，那一年其实是值得的，对吧？
对，我就觉得很值得。
是，对啊，这个林晟霖选手从拳击场上面呢，他找到了他人生，他自己真的认为这是一个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必须要走的一个方向。那当然，他也穿上了中华队国手的战袍，所以在这条路上面，他会继续的坚持下去。好，这边要请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喽，待会我们再来听更多的故事。